劳动合同法里边呢，对这个劳动者个人权益的保护，你翻开看看，不比西方国家差，有的地方甚至比他那法律法规都完善，特别完备。但是一执行，你发现出问题了，为啥呢？劳动合同法首先是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，但是前提你得是个劳动者，如果你连就业都没达到，你都失业了，那你这劳动权益不成了空中楼阁了吗？竹篮打水了吗？那么当时中国情况是什么呢？现在是更严重了，就是失业率居高不下，很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，找不着工作。那么你保护劳动者权益，比方说你这个几险几金呢，你都得上，你这最低工资得多少？那本来这老板一算呢，我手里预算可能就是6000块钱工资，6000块钱我原打算雇三个人，一人2000块钱月工资，结果你这一勒完了。你要求最低工资3000，保障后面，那我只能雇俩人，雇俩人和雇仨人造成什么？有一个人失业了。就说你到底是保证劳动者就业重要，还是保护的合法权益重要？咱当时可能觉得呢，中国这个有世界很多国家说中国人权不行，那我得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。其实他弄出一个啥面子工程，这劳动合同法到现在都很难有执行土壤。比方说，我承担你的劳动者合法权益咋办？我不跟你签合同，我让你跟其他劳务派遣公司签合同，有事都怼到他那，我这无所谓。中国最大的媒体机构中央电视台就一直是这么干的，外边好几个公司，反正你来了之后呢，工作人员直接跟那个公司去签，然后中央电视台并不承担你这些。所以我当年我在国内做节目的时候，我还很奇怪嘛，我说在其他的这个电视台或者其他的媒体上，我们都在探讨劳动合同法在中国的执行问题，唯独在中央电视台从来没做过这节目，而且做这节目后来也没播出来。为啥？因为中央电视台就是一个最大的违背劳动合同法的机关。讽刺不讽刺？就是你明明没有这种执行的土壤，结果最后你发现劳动合同法延续到现在出现什么情况？包括这个美团呢、饿了么这些就是外卖机构，他要承担你这个骑手的五险一金这些。好，为了躲避这个，我跟你骑手个人签合同，你以工作室方式跟我合作，你自己管自己吧，爹死娘嫁人，个人雇人，我承担不了你这个。就是劳动者的这种合法权益在当前就业非常紧张的大背景之下，这个劳动合同法已经没人拿它当回事了，有各种各样钻空的方式来躲避，不论是劳务派遣还是跟你个人签合同，甚至有的啥呢，把你爹你妈80岁都拽来签个合同，反正你有养老金，你有别的来代替你签合同，我就可以不管你的五险一金了。所以这说明什么？有一些法律法规啊，它是超前的，它完全不符合中国现在这种土壤。